各位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复活节特别福音聚会。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诸天要诉说他的荣耀，苍穹也要传扬他的手段。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一同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何曾几时，我的心惧怕惊慌，被思虑缠累，空虚痛苦。但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生活充满了喜乐，良心也已平安。如今我再次为主见证，诉说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头伏在重担托过，将这奇妙又奇妙的生命赐给我，叫我今天可以因他而活，因他而喜乐，并带着荣耀的盼望一路跟随主。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常常心中不住歌唱，这是奇妙又奇妙的生命。
无穷喜乐的泉源，我里面已饱足，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是的，这是何等奇妙又奇妙的生命，直叫我心中不住歌唱，满意喜乐。我虽不知明日将临到什么，是阴晴亦或是风雨，但我深知主掌管我的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如今我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下面请诗班为我们献诗《因他活着》。下面我请会中的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喜乐的诗歌《因他活着》。
他掌管明天。
些祷告，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主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早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纪念你为我们死里复活。主啊，何等大的荣耀！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让我们得到这有权柄的生命。主啊，如今我们虽不知明日将会有什么临到，不知是风雨还是阴晴，但我们为之主，你掌握我们的明天，你必要带领我们一路向前。主啊，如今我们的心中满了平安和喜乐，满了平安和喜乐，只因主你活着，因你活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早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纪念你的死，纪念你的复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做见证的黄月弟兄。
感谢主，那个那我们有些祷告，感谢主。哦，主耶稣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来做给弟兄姊妹们分享、讲论、讲述你在我身上的工作、荣耀的工作。求你把那起初的爱通过我这个管道，在自由的灵里面分赐给众弟兄姊妹和未信主的人。感谢主，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那我现在先来，所以我见证的今天的见证是来见证神在我这个悖逆顽梗的仇敌。我从前如何是个悖逆顽梗的仇敌，他爱了我，他在我身上做了荣耀的救赎工作。感谢主，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谢主。先从我的背景开始吧，先大家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是一个悖逆顽梗的仇敌。以前是，感谢主。那首先我的家人是不信主的，我相信很多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然后我家里是不信主的，而且不信任何神。我家是上海，就是我是上海出生，我家是上海人。那在中国大陆呢，他们是相信是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所以他们完全是无神论者。那而且中国大陆教育出来的很多时候他们是根本会就 就不信主的人呢，不信神的人呢，他们会嘲笑基督徒的。嗯，就像我以前也是跟着我爸妈一起在，也是看见人家如果是信主啊，跟我们讲神的事情，我们觉得他是可能是精神不正常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这是家人不信神。然后呢，我也是在那个以前是去在香港是上，我两岁到香港去，然后我是上那个圣公会的小学。那圣公会的小学呢，我们是被迫要就是有圣经班，是一个科目，那我们要背经啊，背很多经句，然后那个也是要考试，作为我们的总分，那个那也是就是不要要考试的，是跟普通的科目一样的。那那个时候我背经，但是你知道吗，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我们读圣经，我们像背经句啊，葡萄树啊，枝子啊，这种很多这种耶稣的比喻啊，还有象征耶稣的事情呢，我们信了主会明白，但是信主之前完全不知道这是讲什么光啊，这些完全不明白。然后又要我们去背，然后呢我自己背得很辛苦很辛苦，不理解，而且要硬背。所以那个时候再加上家里人也是这样去说的话呢，嘲笑基督徒的话呢，就是我会很厌恶真理。那个时候就很厌恶这个基督教，这个很厌恶这个，就因为完全不信嘛，所以很厌恶。然后呢，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然后一直到我后来读到博士，我是读航天航空的工程的博士。那所以我从小也是物理啊特别好，然后所以我一直相信，而且通过那个博士的，就是大学以后研究生博士这个训练，就训练的我们凡事都是要讲那个证据，就是讲那种科学的证据啊，讲那种要数学逻辑啊，就很严谨的那一套，然后什么都要证据。然后我又是本身就特别理性，然后就是我们会相信，我会相信那个理性啊，就绝对的理性，然后也是绝对要科学证据的。然后什么事情，而且我是相信唯物主义，以前是就是什么就任何的我们想的我们所感觉到的这些，只要我们眼不见的也是科学证明不了的，都是心里面的事情。那个时候这样想是完全是心里面的事情，精神里面的事情。那只要我不去想它，我克服我的精神，我克服我的心理，我能控制我的心理，那就是我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存在了，然后就心里面的东西不存在，然后我只相信那个物质的东西。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样呢就培养出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道德的。我是就是我那个时候也觉得我不相信道德，因为道德是社会的道德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的，就是控制人用来管制人的一个工具。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完全不信道德，因为道德这种东西人定的，然后那既然是人定，我为什么要跟随人定的呢？然后所以就造成我是一个做事情完全没有底线的，也是没有良心的。我不相信良心，那个时候完全良心什么，自己那个时候是想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人家灌输给我的，我不相信就没事了。然后就是也是没底线，然后我也所以就造成我就是也不相信人也不爱人，怎么很极端的程度，到很极端的程度，怎么很极端，就是我连我家人我妻子我爸妈我儿子我也不会去爱，我也不懂得爱他们，不会去爱他们，因为爱也是一个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唯物主义，我就完全不会爱人，也是不相信人家。我认为谁都是为了自己利益，都是那个时候认为谁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我也不会相信，我只相信自己。也就是后来我在像今天我那个我儿子那个学校里面，我也听见他们教 believe in yourself， 就是只相信你自己啊，你的命运，你的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都是世界上面一套， 我是相信这一套的，以前是。然后这就是主啊，是的，我是一个非常被你玩梗的人，我做出来的事情，我这样的人都不只是得罪主神所憎恶的一个人，我做出来的事情而且是在世界的，在世俗的标准也是这个人性就是没有人性的一个人，所以我是何等是一个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一个人，感谢主啊。但是主爱我，主也爱你们，主在我身上做了，我今天就要讲主怎么在我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做工，感谢主。那主呢，在我一开始那个新冠前两年的时候，我后来博士毕业出来工作，然后我在新冠前两年的时候呢，主开始铺路。怎么铺路呢？他给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那他是他是后来他是做我的同事，我是做那个在空军里面做的，是做 government 的 position， 然后是政府人员，然后他是 support 我的。然后这位邓弟兄，老弟兄呢，他很爱主，他非常的爱主，他真的是很有生命的果子，他很耐心的一直来跟我讲解那个讲关于基督的事啊，圣经里面的那些事情，然后那个很耐心讲解，又请我吃饭。然后我在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我经常上班很无聊，就觉得很枯燥的时候，我想找人聊天，我就找他聊。然后我就找他聊，跟他聊那个关于圣经、关于基督教、关于耶稣的事情啊，是的，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像世人那样会跟他们辩论，因为我有我的很固有的一个思想，所以就我跟他们辩论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我们都知道关于辩论的事情呢，也是很多如果在座有未信的人，你也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有人就你们会想你到底有没有神。其实我会辩论是没有，有就是有没有神，但是按照神的定义，那时候我有世上的知识，那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超过人的，超过人的思想，超过人能所理解的。那如果这是那超过我们人所理解的话呢，那我们人就不能去证明有还没有神的，我们不能证明，因为是超过我们的，怎么能证明呢？所以我这个没有 point， 没有什么好辩论的。那我跟他们辩论什么呢？那你怎么知道，我跟邓弟兄辩论，你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一套就是神的那一套呢？就是唯一的神的那一套呢？那他就告诉我，他也跟我讲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不相信，就不认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先要信，你先信有神，你后来就会经历的。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见过，也没有什么科学能证明的，我怎么能相信这位神呢？所以然后呢，他后来给了我一本圣经，他跟我说你去读圣经你会遇到神。然后我也读了一点圣经，然后我翻给他看，我说这里面没有神呢，他只有字句上面写神，耶和华是耶和华，但是没有真实的神。所以我就没有信有神。但是感谢主，我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很无聊，这个班真的很无聊那时候。然后我呢，我就开始翻圣经当小说看。然后我每次看呢，我都会感觉呢，就有一种淡淡的一种平安在里面。就我翻圣经，我就看，哦，耶和华怎么样，我就感觉有一种有靠山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是相信这个是心理的作用，所以我没有信。后来我换了部门呢，我就没有跟邓弟兄联络了。然后呢，慢慢我就继续工作，然后到了2022年 那个夏天和秋天，哦，主啊，神开始动手了，神开始对付我了，感谢主，你爱我才对付我。那怎么样呢？他让我那一年得了一场那个房颤，就是心脏病。那房颤这个东西呢，是这个疾病呢，是老人一般老人会去得的，但是我是我一生的最小的一个病人 ，you are the youngest patient。他说我是最小的一个病人，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我也不知道，我家也没有人得，没有这个基因，但是神就安排我得了。然后怎么样呢？我就怎么样发现呢？我就是我吃完有一天晚上我吃完那个buffet，然后后来开车的时候我就感觉哦心里跳得很快很快很快，但是我以为没事，然后后来好几次吃完饭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去越来越频繁，然后而且这个持续很久很久，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医生给我检查，给我背了一个东西，背了一个那种 monitor， 心跳 monitor， 然后发现我后来我是能够几个小时这样心跳跳到180到220的 beats per minute， 就是每分钟，然后但是我自己感觉没有很难受，然后我也不着急，后来医生发现了告诉我，你马上要做手术，你马上要尽快做手术，否则你会开车会休克，会晕过去，很危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慌了，很慌很慌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术，我这人我从小到大没有断过一根骨头，没有进过手术室，然后突然之间上来要做心脏的手术，那我是哎呀，我真的是很惊慌很惊慌，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呢，然后医生也给我找了一个那个心脏的那个那种，就专门做这个，他说就是做这种叫 ablation procedure， 就是要伸一根那个电线，从那个就像你那个通波仔那种，就是伸一根电线进去，通过那个什么动脉静脉的伸到那个心脏里面去，然后伸到心脏里面去，你要电是烧死那些坏掉的神经，因为这个病是因为里面神经坏掉了，所以他心脏里面肌肉就不协调了，然后他不能有效的去泵那个血液了，所以不能有效泵那个血液，他就脑子就让他使劲乱泵，所以跳得很快。然后呢，后来他给了我这个医生，那我这个人很焦虑啊，我是去查这个医生好不好啊？因为美国有很多医疗事故啊，我也想到哦，我也问很紧张的问医生哦，这个是什么手术啊？哦，然后我去查他的背景，查他的成功率啊，查他的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生呢？然后狂问那个医生，就狂问我心内科的医生，也去打电话打给我那个心外科做这个手术的那个医生。然后呢，那个就反正很焦虑，然后也打给很那个西德塞奶那个犹太人医院，在那个 Beverly Hill 那边也去问，哦，去能不能排上期啊？我要更好的医生，我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否则我就万一我死掉怎么办？然后直到有一天晚上，感谢主，有一天晚上那个我是他给我排期做手术是12月7号，然后几个礼拜前。有一天晚上我实在那个太紧张了，就一直这样焦虑，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非常的害怕恐惧，在就我太太也在睡觉，那个时候黑暗当中，我也躺在床上，然后我突然之间想到，哦呦，心脏这样跳的话，如果就医生一根管子一直在跳，然后一根管子就电线伸进去，万一电到那些好的神经呢，那我不就死了吗？哦，我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惧啊！结果我就冒冷汗，我就很心脏跳得很快，那时候很绝望，就想到完全哪怕我叫醒我太太也没用啊，因为她帮不了我。然后然后正好那天那晚之前几个礼拜呢，神其实开始要拯救我了，神就安排我遇到我十几年 没有遇到的一位高中同学，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神就让我遇到他，让我遇到他呢，他听见我有心脏病呢，他就来我家里看我。这个前一阵就是在那个我就那天恐惧的晚上的前一阵子，然后他来看我，然后他就带着我祷告，然后跟我说了一句，他跟我说，你如果有事情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跟耶稣祷告。哦，主啊，那天晚上我很在绝望的惊慌的当中跟耶稣祷告啊，我跟耶稣说，耶稣，我请你把我的恐惧和忧虑带走。然后我就心里面默默祷告这一句，然后默默祷告这一句之后呢，就是还没结束，话刚说完，这个字还没就像人说的话音未落，那话音都没有掉到地上去，马上我的恐惧就啪一下从极度的惊慌像关灯一样的啪一下就变成极度的平静，极度的平安，像那个画面像一个，就是我的心像一个在水面，一个 undisturbed water， 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湖面水面，这样像镜面一样的那么平静，比我平时就是开心的时候都要平静，就比我舒服的时候都要平静，这个是我没有遇到过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想，哦，就这样完了吗？就一下子就关掉，就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我就傻了，我那时候我就很，就这个整个人就懵掉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到那时候我懵了好几天，我傻了好几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我才想起，我是跟耶稣祷告的，那我是跟耶稣祷告的，就是耶稣，这个是他的神迹，这是把我这个恐惧和忧虑关掉，这是神迹。然后我就那次我就很清楚的，我就经历到耶稣了，我耶稣就用我这个进入这个经历来回答我之前的两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主，那有没有神，那是有神的，而且同时这个经历回答了我，耶稣就是那个神，感谢主。那一下子我对就是这个宗教的问题，我就马上有了一个经历性的一个回答，感谢主，我看见了耶稣。那我在想，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读工程啊，为什么读科学，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面，就整个世界都是科学嘛，科学是我们眼所见的，逻辑所能证明的，所以而且是 working， 一切都是有科学在背后的，那所以那个是最厉害的，我只要懂得科学我就比人家懂得多，那我就比人家厉害了，比人家聪明。然后呢，那我现在看见是有神了，那神是能够做我们现在科学所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是最厉害的，我为什么不去学，就不去多认识神，去靠着神去学习神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心，那既然要我是知道有神了，这么厉害的，是宇宙最厉害的，那我就要好好的跟随他，我就要信他，这样就认真的，这个是感谢主。所以感谢主，那个就是，然后对，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看见。然后那后来我就开始晚上我就听那个上网去查了，哦，这个关于耶稣的信息，然后我就找到那个 YouTube 上面找到那个寇绍恩牧师那个讲道，然后他讲到的呢是讲很，就经常他是很怎么说，他是经常专注讲那个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那一面的，神的医治这些的，就很有爱的那种。然后我看完他讲到，哦，主啊，我是真的是，我看那个时候我看完他的讲道，我是感动的，哦，一直流泪感动，哦，主啊，神的爱，主啊，神的爱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到神的爱。 然后我就很感动，很感动，真的一直流泪祷告，跟他一直流泪祷告，我就听完就一直流泪祷告，这样的，很感动，很感动，一直哭这样的晚上。但是我太太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软弱的一面不会朝向别人暴露的，那个时候暴露的，对，所以然后我晚上就这样偷偷的看，然后那个看这个讲道，然后到了那个手术前的一天。那个前一天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这种手术呢，在座各位做过手术也知道，那个医院呢会叫你签一份，就这种安排，就是临终啊，或者你变，比如说若变植物人，如果我变植物人呢，或者就医疗事故啊，或者是临终啊，快死啦，还有死后的安排都要签一，他有一份材料会叫你去把东西，把你不要的字据划掉什么的，然后签名的。然后我就那天晚上，不是那天晚上，那天白天，我太太和我家人都出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在读，然后我就一个人在看，我要签那份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哦，我要哦，如果变植物人呢，哦没有意识了，脑死亡了，要不要救？要不还要不要救？哦，那个时候我就很，然后又读到那个我临终了应该怎么安排，什么有没有人念经啊，有没有什么人过来讲宗教的信息啊，还有这个音乐啊什么的，然后照片要放在什么台面上啊，什么死了以后怎么安排，要人家很伤心啊，要怎么办什么仪式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看着我就很难受，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着很难受呢，就看见死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伤心。那个时候神就突然之间让我光照我，他让我想到我是怎么样，我这辈子对我太太如何啊，对我太太对我小孩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有亏欠。哦主啊，我真的是非常亏欠，真的是非常亏欠我太太，非常亏欠我的小孩，我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在人的角度都是不能被原谅的。主啊，真的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哎，我应不应该讲啊？主，真的是，是啊，我就跟你们讲吧，我是怎么样的，如何亏欠吧？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是刚结婚，然后我跟我太太讲是不要小孩。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小孩，然后我本身对小孩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完全不喜欢小孩，我只爱我自己。然后后来太太要小孩，后来我就跟她说，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说，那你100%责任，我零责任，这个是非常在人面前是在人的角度也是不能被饶恕的。然后后来我就完全是没有责任心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对小孩也是没有责任心。哦主耶稣，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反正很亏欠我的小孩，我很亏欠我的太太。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看见了，我跟主认罪，认罪悔改。啊，主！然后我跟主认罪悔改。大大的认罪悔改。哦主啊，哦主啊，跟大大的跟罪，很深的跟主认罪悔改，主啊，然后啊主啊，真的是我自己都现在想，我如果是让我自己我都不能原谅，但是感谢主，主原谅我，主的宝血洗净我，感谢主这样的我还爱我。然后他那个时候让我正在不是签那份那个遗愿书嘛，然后主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个很确定一个的内在的信心，内在的一个确据。 就是我不会死，就是主那时候让我很确定的，他不会让这个发生，他在我任何的情况下面他都会来救我，他就会都会来拯救我，他不会让我死，他会让我活，他会给我永远的生命。感谢主。主啊，是的，他会给我永远的生命，我绝对不会死。然后我就后来在我这份遗愿书上面，我就划掉一切关于死亡的字句，一切都划掉。而且那个如果是编植物人那些，我就说一定要救，一定要救，因为主让我确切的觉得不要放弃生命，一定要救，他一定会救我的。感谢主，这里有纸。哦，主啊，感谢主。啊，哦，主啊。然后他很确切的让我这样觉得，然后我后来写上，我在所有那些临终的安排，什么死后的安排，我划光，然后我写上什么呢？我写上死亡是不存在于我的生命里 ，Death is not existing, does not exist in my life. My life is eternal. 我说我的生命是永恒的。这就是感谢主，我就这样很确定的写上这句话，然后我第二天感谢主，第二天我就毫无畏惧的，我就坦坦荡荡的一个人，就我也不需要我太太陪，或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继父送我到医院里去，我很清早五点我就一个人走进去，很平安很平安的走进去，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后来我的手术是全麻。那感谢主，我全麻了，后来我苏醒了，然后苏醒呢，那个我有一种感谢主，我的手术非常的成功，医生告诉我，然后当我醒来的那一刻呢，我有一种我复活了，就是我重生了一种，就我一个新生命在我里面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感觉。感谢主，就这样主就让我的老我，就之前那个朽坏的生命，像我的心脏一样朽坏的生命死去，就没了。然后让我的新生命，主给我的，主拯救我给我的新生命，就一直活到今天。感谢主，感谢主，一切都要感谢主。主啊，所以这一次我通过我让各位弟兄姊妹看见主在我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做的那个荣耀的工作，感谢主，我就有几个结语，就是我想跟你们说，主这样带我信，也会用不同的方法带你信，主在人的身上都是有不同的带领，每个人的路都在主的带领下有不同，但是这真的是由神，而且耶稣就是神，感谢主，这是让我真的是看见了，我这一切就只能跟你说，真的有神，耶稣就是神。那我们的命运呢，也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我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怎么会让自己生病呢？根本就不能掌控的。我的命运是，哪怕你不信的，你也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那不信的，很可怜的，其实。之后就我们不信的也没有，就很多时候也没有主的祝福，主啊，是真的是很可怜的，之后的将来也是非常可怜的结局，所以一切的虚空的虚空，你活一辈子，你忙一辈子，你争一辈子，你一切都带不走，所以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在神手里。感谢主，既然有神，那我们有这么宇宙就是这么大强大的一位神，无限的一位神，我们为什么还靠有限的这么有限的自己呢？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靠神，我们就要靠，聪明的人都会去追求一样最厉害的事情，我既然我们成不了神，那我们就靠神，神会帮我，神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靠神，这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交给神，那就对了，这就是靠山， 神就我们的靠山，我们要好好的靠他，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的靠他，神会安排我们一切，神会拯救我们到底。感谢主，那今天耶稣这样爱我，神爱世人，神都会爱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在神的爱下面，未信主的人，神也会爱你们。所以我们来祷告，我们现在来祷告一下。哦，主啊，感谢主，在我最绝望，在我最绝望、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拯救了我。感谢主爱我，也爱你们。感谢主，让我们进入了你诗篇第34篇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真理里面。主啊，是的，你说，那上面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你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你的，便有光荣。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脸上如同一面镜子反照着你的荣光，我们看着你的荣光，收到你的荣光，也反照给世人反照着你的荣光，荣上加荣。主啊，我们的脸必不至蒙羞。主啊，我这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搭救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哪怕一点点，便知道你是美善的。所以我们投靠你的人便有福了。感谢主。所以求主开这里未信之人的眼睛，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到是光的你。求真理的灵带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一切属灵实际里面。以上祷告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你那荣耀圣洁的名。阿们。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感谢主。
非常感谢王岳弟兄的见证，见证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就是耶稣，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怎么样被神来改变，得着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把荣耀赞美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刚刚诗班最后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因他活着。那这首诗歌大概是在6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威廉盖特弟兄和他的妻子他们所写的。我们知道在60年代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自由放纵的一个时代，而且毒品泛滥。而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呢，有一个思想讲到说神已经死了。在美国那个是一个很堕落，好像在一个人们都迷失的那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而且还有越战正在进行。所以在那样的人心，很多觉得没有盼望。在那个时候，主把这首诗歌赐下来，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所以早间我们就从这首诗歌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的救主。他第一句就讲到说，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那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差他儿子， 因为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犯罪了以后，第一个和神那个关系好像隔绝了，失去了，人里面就失去了那个平安。当人失去了平安，与神隔绝，没有指望，没有神，带来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而死还不是最终的结局，圣经还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神他看见人那一个没有盼望，那个可怜那样的一个光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讲把整个圣经浓缩在一节，我相信很多人会选这一节。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爱子，那这位爱子从永远到永远，其实他就是神。那这一位神，他竟然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就是神在那里告诉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讲到他的妻子玛利亚，他要生一个儿子，你呢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其实耶稣这个字，我们认识到说这位宇宙万有，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来成为救主。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能够拯救出来。神看到人荒凉的光景，他要来拯救。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要来拯救人，他不能说算了，我爱你们，我就算你们没有罪了，这就违反了神公义的性情。他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而他的儿子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来拯救，让我们从罪的里面能够拯救出来，能够得着释放。耶稣他成为这位救主，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神差爱子，他名叫什么？他名叫耶稣，他名叫耶稣。刚刚弟兄讲到说，那位弟兄跟他讲，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跟耶稣来祷告，我们可以来呼喊耶稣的名，我们可以来向耶稣祷告，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下面一句他讲到说，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当然他差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他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我们知道，神他爱我们，差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但是在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来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站在人的地位，他要为我们代死，他要为我们受审判，他要为我们受刑罚，他要为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神公义的审判，神所有的要求今天要临到他儿子的身上，他亲身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这位主他是全然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很难想象到那一个最大的痛苦。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他要被神所弃绝，被 这位爱他的神所弃绝。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没有一点私下，他没有做过一件事情犯过任何的罪，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刻，他成为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神击打，受了刑罚，最重的刑罚。所以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在主降生之前大概700年，那么早的时候就在那里预言，他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是为着我们他受害，为着我们这些人他被压伤。下面一句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赐下爱，这个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叫我们真知道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在十字架能够相会。他医治，他宽恕，他受了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最大的一个平安，是我们跟神中间先有了一个平安。原本人犯罪以后与神隔绝，所以讲到说，在世界上多少的人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受了刑罚，因他受的刑罚，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了平安。这个平安叫我们知道，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和神中间我们恢复了一个和好的关系。神爱我们，今天他不只爱，他能够接纳我们到他的面前，他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感谢赞美主，因他受的刑罚，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下面讲到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主为我们受死，其实你知道，一个死刑犯在当时候，他如果要受死，他在也不需要好像还要再受这些鞭伤。但是我们看到主，他不只为我们受死，他还为我们受了鞭伤。那位从来没有所谓生病的，因为他不活在世界上人犯罪堕落的律里面的，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祷告得着医治。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创伤，有许多的病，我们祷告主要来医治我们。他受了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他为我们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他赐下爱，医治，宽恕，这是第二句哈。那第三句呢，讲到说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复活了。刚刚弟兄做见证，我相信有很多每一位相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见证到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曾经死过，他如今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那首诗歌，叫主活主活。那最后有一句说，你怎么，你问我怎么知道主活着？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做见证说，主耶稣他今天仍然活着。我怎么做见证？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生命载路与我同过。每一位蒙恩得救，每一个得救的故事或见证都是非常奇妙的。 我们的生命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从前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改变了。今天有一位主，他是复活的主，他不但为我们受死，而且他胜过所有死亡的权势，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但是呢好像他也经过了死，他说特要借着死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死亡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今天是一个极大的释放，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痛苦，仇敌以为他们得胜了，能够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众人也在那里喊除掉他除掉他，但是当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仇敌好像要在那里开庆功宴的时候，主耶稣竟然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但是主最后他的呼喊是什么？主说残了。今天他在死的里面，虽然是一个最痛苦最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众人在那里定罪他，神在那里审判他，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美德，他是那样的完全圣洁，他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借着死他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在十字架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死不能拘禁他，阴间的权柄不能来辖制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哈利路亚，主耶稣他复活，他要赐给我们一个自由，叫我们得着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主要释放我们从惧怕里面能够出来，我们不在死亡的辖制，不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基督释放了我们，今天因着他的受死，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叫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为而为奴仆的人呢，我们今天得着了一个释放。当我们信的时候，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死亡再也不能辖制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如果没有得救，你一生呢有一次生，还有两次的死，肉身会经过一次的死亡，但是刚刚讲过，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有一个永远的死亡在那里等着，那是非常可怕的。但如果我们信主了呢，我们有两次的生，我们肉身一次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但还有一次圣经讲说，这是我们是从上头生重生，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生哈。那但是呢，那有几次死啊？有人讲说可能有一次，最多只有一次。好，那感谢主，如果主来了，那我们那一次肉身的死亡呢，可能也遇不到了，活着被提啊，哇，这是很荣耀的事情。所以有两次生，可能有一次死，但是那一次死，很多人讲说好像过了一个关一样，进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去，到了一个更美好，在主的那里。这个就是说，今天主释放我们，释放我们原本是什么？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人常常讲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地上的人对于死亡是一个何等的恐惧，但是主耶稣释放了我们，因为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今天这位复活的主， 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今天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主耶稣基督他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惧怕，他复活了，叫我们得着了释放，叫我们得着了自由。第四句他讲到说，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那空坟墓，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在坟墓里面，耶稣基督他那复活，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他现在不留在坟墓的里面。他不但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他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坐下，要等仇敌做他的脚凳。主耶稣基督他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但是他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实在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因为我们可以向他来祷告，我们能够那样的有把握，今天他所付的代价神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因着主他的生命，他的释放，他的流血，今天那一个生命美德在他血的里面，今天在神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他叫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说哈利路亚，我只要相信主所完成的工作，父神已经满足了，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那空坟墓，有一次一个旅行团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行程排得很满哈，那有一个地点呢就是一个空坟墓，所以导游说我们就不用去了，因为那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以看的。那在那个旅行团里面，那些基督徒就讲，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看的，那个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今天我们讲还不是说一个物质外面的哈，但是我们里面真的那样的清楚，他不在那里，他已经复活了，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要有一个何等的把握，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可以转向他，我们可以遇见他，我就里面那样的有把握，感谢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曾死过，如今又活了，并且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心里相信，不只相信说他为我受死，为我在十字架上付了赎价，我还要信什么？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心里真的是相信接受这位主，他为我死，他也为我复活了，然后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这边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把握，他说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怎么样得救？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主的死是为你而死，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你只要把心打开，说主愿意相信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你一生就会经历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死今天叫我们不活在怕死而为奴仆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死已经败坏了仇敌的权势，今天叫我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他复活了， 今天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一生来经历，我们可以一生知道说这位救主他仍然活着，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与我们同行。所以讲到说心里相信，我们信什么？我们不只信他为我死了，我们相信他已经复活了，而且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们就没有惧怕。今天无论我们在面前还有多少在世界上会让我们胆怯，让我们惧怕，让我们彷徨，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我相信每一位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要面对的环境，面对的情形，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是环境的、身份的，有各样的情形、家庭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主他仍然活着，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知道说生命中我们是充满了希望，只因为他活着。最后一节哈，他讲到说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一起最后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24章30节到第33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段圣经是讲到有两位门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往以马忤斯去。所以他们听到主耶稣复活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当你没有遇见这位复活主时候，你看见也许他们听到了，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和接受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很灰心很失望的。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往以马忤斯去。但是我们看到复活的主他这么在乎这两个门徒，好像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他们做了怎么样的大事，他们不是这些大使徒。这两个门徒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特别来靠近他们。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原本不认识主，没有看见原来跟他们同行、跟他们讲解圣经的就是这位耶稣复活的主。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主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了，他们才认出这位是主。但是忽然之间主不见了。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是非常的稀奇。这两个门徒原本是灰心失望离开耶路撒冷的，但是当主向他们显现，一下子主又不见了。可是他们有没有到处去寻找？他们没有。下面就讲到说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好像说原本的灰心失望现在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不是到处去寻找，他们讲到说当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哇，这位复活的主与他们来接近，与他们交谈，来讲解圣经，他说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那个火让他们里面充满了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在于地上的，乃是因为有了主就有了盼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什么？只因他活着，只因这位复活的主，他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不再惧怕，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今天仍然活着，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无论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向主来祷告，我们可以告诉耶稣，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带我们进到一直到永远，他不离开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在60年代赐下这首诗歌哈，因他活着，在那个彷徨，在那个自由放纵、毒品泛滥，在那个人说神已经死了，这么多的人，其实他们里面是彷徨的，是没有盼望的。而在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在惧怕的里面，借着这首诗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认识到有一位神，这位是爱的神，他爱到一个地步，甘愿赐下他独生的爱子。那这位爱子，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而他所完成所有奇妙救赎的工作，今天叫每一个愿意相信的，我们能够蒙恩，能够得救，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能够从死亡的捆绑里面得着释放，不再惧怕，我们能够因着主他活着，我们也能够活着，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不晓得每一位，你的明天有什么样的事情你需要去面对，我也有我需要面对的，但是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因为主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里面没有惧怕，他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一起来唱哈，我们先唱一次，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当中你愿意相信，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相信他为你受死，你愿意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叫你从所有的捆绑试炼的里面，恐惧的里面，他叫我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你能愿意说，主啊，因你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你活着，我生命中充满了希望，只因为你活着，你愿意这样子得着这位救主，这样子来做宣告，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把握，再来唱一次。神才子，
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使你复活，为我的罪有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地记号。充满了希望，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哈利路亚！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带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为我受死，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主耶稣，我感谢你，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口里承认，唯有你是我的主，得着我的一生，来跟随你，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